段嘅经文啊，喺七月里面啊，我哋一齐嘅嚟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啊，我哋一齐嘅读。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要思念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彼得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至于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又有五千。耶稣拎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随着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饼用鱼。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见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都求你的圣灵来到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也靠圣灵加力量，让我们将所明白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将今天的我们的敬拜，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在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可以称为做多事之下。在六月份开始，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有六个不同的国家，一共有247人死于恐怖分子的，攻击之下。跟着在 Florida 州的两个城市 Orlando 和 Miami Beach 那里，有两个夜总会也都因为枪杀而死了差不多好几十或者100人度左右。接着下来呢，在德州的 Dallas 有五个警察被杀。跟着也都在一个月前，我们还记得在德州有个热气球的意外，一次过又死了19个人。三个星期前在 Louisiana 那里的水浸又死了13人，同埋损失惨重。上星期在意大利的地震，也都死了差不多靠近300人。这些的新闻除了带给我们各样不同程度的忧伤或者难过，也都都令到我们对死亡这个消息，或者死亡这件事，因此会感觉到麻木了。如果今天又有另外一个报道，在哪里又死了多少人，我们很可能很多人看了或者会无动于衷，是吧？我们也都往往我们在个人的层面，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在生命里面不同程度的伤痛，我们的生活，如我经常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破碎还有一个痛苦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伤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在年初，我在脸书上Facebook 见到有一个这样的帖子，这个帖子是引用现在住在伦敦一个索马利亚出生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他讲的一句说话。 佢话嗰一晚我拎打开咗嗰个世界地图，就放喺我嘅大腿度吓，然后咧我用我嘅手指啊行运咗成个世界。咁跟住我好细声嘅喺度问边度痛啊？然后佢嘅回答就系话到处都痛，到处都痛，到处都痛。我相信我哋好多时候都能够有呢一个认同，系咪？我哋或者都因为呢啲嘅需要同埋生命里面嘅一啲嘅痛，我哋嚟到耶稣嘅面前，我哋期望佢可以医治我哋，我哋期望佢可以满足我哋。但系喺呢一个嘅过程里面，我哋好容易嘅就陷入咗一种嘅心态，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来到塑造一位的耶稣。没错，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在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一个主或者一个君王，但是往往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意情是什么，我们要决定他何时浮出来，他何时沉下去，是不是呢？无需要的时候你不要来问我，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来问你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到看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四个神迹。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记住约翰写这些神迹还有将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哪边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那里说，我将这些东西记低下来，就是你在约翰福音书所看到的所听的，我记了下来，为的是要你信，为的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人知道，要读者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教会最近这一年都在讲到做门徒，是不是使到人家做门徒，我觉得非常好。但有时我会想想的，我们有没有用点时间想想你跟哪个，你跟哪个，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千祈要记住这句的说话，让这句的说话或者这个的主旨作为我们一个主要的推动，来到控制我们对约翰福音的解释和对约翰福音的应用。这第四个神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也都是唯一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约翰不是只是单单记载耶稣怎样喂饱了五千人一群那些肚饿的人，他而且都要叫那些读者透过这个神迹这件事明白，就是因为耶稣是那一位的主，是神的儿子，他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不单止如此，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要那些跟随他的人怎样，要完全的来到信服他。让我们先来看看，对不起，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处境。在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在加利利的西边，有在加利利的西边有一个城市是叫做提比利亚。这个城市大概在公元17或者18年左右成立的，然后这个城市发展得很快，慢慢慢慢呢，大家就将这个城市隔离的这个海，这个湖的加利利的名字就将它改成了提比利亚。所以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个个都知道提比利亚的海的湖是在哪里，但对一些年纪大的人，他可能会想这个提比利亚湖在哪里？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在解释了，这个提比利亚海这个湖呢，也都就是以前我们很熟悉的加利利海，他来到解释一下。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就去到这里附近的一个山上，还有在第二节那里就说有一大群人在跟着他。 约翰呢即刻又加一句解释啲人点解喺度跟耶稣，点解？因为佢哋见到佢喺病人身上所行嘅嗰啲嘅神迹。如果一般的福音书的记载几多人，多数都是讲住那些男人有几多。如果我们将妇女将十蚊仔都加埋的话，这一班人就不止五千的了，很多人统计大概有18,000到20,000人左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在第四节约翰都加多了一句说话。他说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次提到逾越节。其实约翰写这句说话他在暗示的读者。跟着来的这件事，就是这个喂饱五千人的这个故事，是跟逾越节有关的。跟逾越节就是讲到出埃及，是不是？那出埃及那个主要的那个主旨或者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就有一个很大的群体，一班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红海当中经过，他们又在旷野流浪了40年，然后其中呢神在这里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好，跟着我们就下来看看这个的故事。其中一点就是要在这几句经文里面要将耶稣和旧约的一位旧约的那个先知要将他连在一起。当耶稣见到这一班人的时候，他就对腓力他的门徒就说，我们由边处去买些饼给这些人吃呢？你看这个故事或者在这里听的时候，你说好像很奇怪，耶稣在这里问个门徒去边处买饼，跟着约翰，跟着我们在这里乱估一轮，他就立刻解释了。他说耶稣呢讲这句说话呢，其实呢是想试试腓力，看看腓力对耶稣到底认识几多，识他几多，是不是？如果你刚刚读完旧约中览的话，或者你又读完了摩西五经，你就觉得这句说话我们又去哪处买饼给这些人吃，你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有没有想过啊？温习一下你旧约中览的那些笔记，在哪里有没有听过这句的说话呢？在民数记11章那里，他们出埃及之后，啲老百姓你都知啦，就喺度埋怨啦。埋怨乜嘢？埋怨冇得食。又谂起以前喺埃及有呢样嘢，有嗰样，乜嘢好食嘅嘢都有。但系而家喺旷野乜都冇咯，佢哋就向摩西埋怨啦。摩西一埋怨完咗之后点？摩西一听到呢啲点啊，吓摩西就即刻走嚟去问神啦。佢话我去边度俾呢啲人嚟到食呢？我去哪里去找肉给他们？因为埃及的以色列人想起在埃及有的有肉食，在旷野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去哪里呢？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跟耶稣问腓力的那一句说话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是不是？然后我们来到看看腓力的回答是怎样，在第七节那里，腓力的回答说什么？他说，就算我拿200银币去买个饼，每人分的都是不够的。这个呢就跟神摩西对话一样的，是不是？摩西说我去哪里找些肉给他们？神说你给他们吃吧。摩西我哪里找？然后跟着摩西就说什么？他说，如果我将我们所有的羊和牛全部都杀了，难道就够他们吃了吗？就算我们杀了我们所有的牛和羊都不够这一批以色列人吃，大概100万人左右，是吗？我就算将海里面所有的鱼都给他们，都不够他们吃的。这个就是跟腓力讲的说话一样，是不是？摩西说我将所有的牛和羊宰了都不够他们吃。然后腓力说怎么？我就算有200两的银去买个饼，每人吃一点点都不够的，是不是？这两个是好像一样的话语。所以约翰呢就透过这个简单的对话，让我们将这里所讲的那个耶稣跟旧约那个摩西将他连在一起。摩西说怎么办呢？ 啊，腓力都话点办？但系呢个耶稣佢知道点做，系咪？所以呢个嘅耶稣其实就系比旧约里面嗰位嘅摩西嗰一位嘅先知系点啊？系更加嘅大，系更加嘅有能力嘅。然后跟住喺呢度有个记载，有一个门徒吓，呢、这个佢就系彼得嘅细佬啊，安德烈，佢就带咗。一个五个饼，一个有五饼两条鱼的十蚊仔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五个大的麦饼，要记住是麦饼和两条鱼。好像门徒说的，这个的分量是一个人吃的，一个人吃五个饼，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饼几大，但都是只是一个人吃的，因为这个十蚊仔是想着一个人吃的嘛，是吧？所以他就安德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怎么办？在当时呢，麦饼呢是给那些穷人吃的，因为麦饼大麦是粗的，吃了呢在肚里面可以留肠胃里面留得耐一点。好像我们有糖尿病的人，我们都说、哎、一定要吃些大麦、啊、粗米，是不是可以留耐一点，是不是可以叫你觉得你好像饱一点，是不是？当你在这里、啊、你要记住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看到这件事，你或者听到这个故事，你的身份就是有五个大饼两条鱼，你又即刻想起，哇，这个故事好熟，我在哪里听过呢？是不是？又温翻下你们的旧约中览和摩西五经、啊、这个就不是摩西五经，这个就是旧约的历史书。你要看看你记不记得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这里忘记下，这里有个记载，有个人由巴力那个来了，以利沙和他的门徒有一百个人，他们人都没有食物，圣经里面好像记载很多时候那些人没有食物，没有食物或者不够。那有一个人呢，这个由巴力来的人，他就带了二十个大麦饼，又记得有一百个人肚饿没有食物，一个人就带了二十个大麦饼。以利沙的仆人就说，二十个大麦饼我们一百个人哪里够啊？好像是不是？我将所有的牛和羊都宰了，都不够他们吃。然后我就算拿二百两银去买饼，也都不够人吃，都不够的，是不是？我有五饼二鱼还是不够，好像这里说的，那我有二十个大麦饼，但我有一百个人哪里够啊？是不是？然后就注意点啊，以利沙就话你哋，以利沙话你俾佢哋啦，俾佢哋食啦。结果点啊？又喂饱咗一百个人，而且点啊？仲有剩，系咪？你听睇咗呢个故事，你就话啊，呢、这个同五饼二鱼嘅故事好似喎，系咪？旧约里面讲嘅一百人，喺呢度讲嘅系至少有五千人或者一万八到二万人。旧约里面讲有二十个麦饼，呢度咧讲五个麦饼两条鱼。跟住耶稣就对佢啲门徒话：嗱，你就让啲人坐低啦，啊，俾佢哋食啦，系嘛？呢个就喺约翰嘅记载。嗱，如果你又睇翻马可福音嘅时候，马可福音嘅记载咧又多咗啲嘅细节吓。耶稣吩咐门徒点啊，坐喺青草嘅地上，然后咧将五个饼两条鱼就俾佢哋食。嗱，我哋读圣经嘅人，你一听到坐喺青草嘅地上。哇！你所有嗰啲我哋叫做读经嘅细胞啊，冚唪都要喐啦，系咪？坐喺青草嘅地上俾佢哋食咯，你叫佢哋坐喺青草嘅地上，喺边度听过呢句嘅说话？我哋好熟悉嘅，系咪？耶和华系我嘅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佢使我躺卧在青草嘅地上，令我到好安静、好安静嘅水边。所以当时熟悉圣经嘅犹太人。听到见到约翰的记载，就能够将这件事情喂饱五千人的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抽通诗篇二十三篇又连在一起了，就是耶稣在这里带他们，使到他们坐在青草的地上，躺卧在青草的地上，将他们所需要供应给他们。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先知了。然后跟着在十一节那里，耶稣就拎起那个饼来祝福了之后，就分给他们，大家都吃饱了，跟着有十二篮的剩低。那这个就是喂饱五千人、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了。 咁写故事嘅人呢，就写低啦，大家对耶稣嘅结论。咁佢哋嘅结论系乜嘢呢？喺第十四节，佢哋话：众人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就话呢一个真系嗰个要到世间嚟嘅先知啦。啊，同样我哋中间有啲熟悉圣经嘅人，我哋都会话又好似喺边度听过啦。就话呢个真系嗰一位要嚟嘅先知。咁我哋睇翻圣经，我喺生命记嗰度话，嗱，我要从佢哋嘅弟兄中间俾佢哋兴起一位嘅先知，好似你一样嘅。咁系神对摩西话，嗱，摩西，当你走咗之后啊，我要喺你哋嘅中间再兴起一位嘅先知。然后在其他的经文又提到这位的先知会比摩西来到更加的大，这个就是这班的百姓所做的结论，这个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先知。那跟着我们要看的，除了耶稣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先知，那在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仲有啲乜嘢嘅真理喺里面呢？嗱，呢一个五饼二鱼嘅故事，喂饱五千人，喺度话俾我哋听，点啊？呢一位嘅耶稣，佢系可以供应我哋生命里面所需要嘅。正如耶稣喺世上嘅时候，佢教导佢嘅门徒喺主祷文嗰度话：我哋今日嘅饮食点啊？今日赐俾我哋。喺第一世纪同埋第二十一世纪。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仍然都是衣食住行，是不是呢？这一位的主能够供应我们的衣食住行。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者还有些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仍然在为着生活在这里挣扎。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就是仅仅够我们生命里面最基本的一些的需要。能够供应自己的饮食或者自己基本的交通工具，因此我们每日都在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今日我所需要的。但是同时在今日的世界，无论是东方也好，是西方也好，有时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的需要和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都将它勾埋了一起了。我们祈祷的时候往往都分不出什么是我的需要，什么是我要的。我相信大概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记得大概三四年前在国内发生的一件事，一个青少年他用大概22,000的人民币，即是大概3,000多美金的左右，怎么将自己的一个肾脏卖了，卖了自己的一个 kidney， 是不是？那你知不知道他卖那个 kidney 的原因是哪里？他为什么要 用3,000多美金换，即是将自己的 kidney 卖了？为的是要买那个 iPad,iPhone。是不是有时我们会说，今天我所需要的 iPad， 今天我所需要的那些科技的产品，我的好的车，好的屋，今天求你赐给我，是不是？我们将我们要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个神迹在这里提醒你，提醒我，就是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大牧人，这位的耶稣会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到给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安心的，能够放心的来到依靠他，来到相信他，还有来到跟随他。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来结束了五饼二鱼的故事了，是不是呢？我们或者有时做牧师会说，哇，这位耶稣可以供应我们需要。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需要的？现在我给你个机会来到耶稣那里，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是不是呢？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将个重点在培灵会了，我们将重点放在那五条饼两个鱼，五个饼两条鱼那里，是不是？我们会说，五个饼两条鱼很小的东西，但你放 给耶稣，耶稣会祝福，祝福祝之后怎么样？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5,000人或者12,000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愿意将你嗰个五饼二鱼俾献俾神啊！我哋啊，有好，或者我哋会咁嚟到结束啦，系咪呢？冇错，呢啲都系啱嘅。耶稣会供应我哋嘅需要，吓，耶稣会将我哋所有嘅一啲啲，佢能够祝福，佢能够破碎，使到我哋呢啲嘅一啲啲嘢，佢可以祝福好多嘅人。呢啲都系啱嘅，但系我哋要问嘅。门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是怎样结束这个故事？不是你和我想这个故事怎样结束，他怎样来到结束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的这个故事的结束很特别的，耶稣之后的时候，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到去到对岸的伯赛大，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刚刚先喂饱了5000的人，之后就说你们走了。如果你写小说的话，你不会这样来到结束的，是不是？一定要讲加多几句说话，这个故事真正的原因目的是在哪里，是不是？或者如果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像我的话，画公仔要画埋肠出来的。但你看马可的话，这件事之后怎样走了？你再看约翰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人走？在约翰那里说，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作王，他就独自的又退到山上去了。这班的群众很正确的下了个结论，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先知。竟然是那位先知就怎样了？当然啦，如果佢就系先知，系神嗰度派嚟嘅话，要佢做王，点解啊？因为你记得喺呢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约翰就喺度提醒我哋，有一大批嘅人喺度跟随耶稣，点解啊？因为佢哋见到佢行神迹，因为佢哋见到佢医病嘅嗰个神迹。所以他们跟随，他们跟随了耶稣，然后现在又见到他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到喂饱了差不多20000人。问你，有哪一个不想要一个能够医治你，能够喂饱我们，能够照顾我们每日所需要的人来做我们的王？如果今天有一位这样的王在这里，有哪个不想要啊？他可以医治你的病，他可以将你所需要的给过你，是不是？在去年香港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批，即是很多的聚会都是其实为着国内的人想设办的，那有有一对是国内相当有名的人，他们就来到这个聚会来到分享他们信耶稣的经过。当我看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和他们有很多的朋友是因着他们的祈祷被神应允了，所以他们就信耶稣了。然后跟着在见证里面也说，向耶稣祈祷是很灵的，是不是？是有求必应的。那你想想，有哪个不想要，有哪个不想要相信一个能够将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的耶稣呢？是不是？有哪个不想？你想，我都很想，是不是？我有需要他供应，我有疾病他可以医治。当时的犹太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当时是被希律王统治，是一个很压迫的一个政权，百姓都很希望有另外一个的王能够出来来跟希律王对抗。而且这位耶稣有能力可以医病，他有能力可以供应我每日的需要，他一定有能力可以跟希律王来对抗。换一句话来说，他们要的耶稣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 愿意听他们的，满足他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也都是因为他们可以控制的王，然后将他们自己生命想要做的事，将他们自己生命的那个意情或者那个梦能够行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谁主否亲，就是他们要来决定这个王要几时浮出来，要几时沉下去，他们要在幕后做那个的主持人。再过两个月就是这里的总统竞选，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选举了，两位的竞选人在不同的地方，总在这里讲一些老百姓喜欢听的说话。我今天来到 Texas， 我会讲一些 Texas 的人喜欢听，我去到Detroit 的话，我会讲一些 Detroit 的人喜欢听的说话，是不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一票。换一句话来讲，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投票的人都很想有位总统是听我们的说话的，是不是？我有这个疫情 agenda， 我有这个的事情，我觉得做出我们国家需要的，无论是政治、宗教也好，政治也好，各样的事，我要的是一个人能够听我的那个总统，是不是？然后这个做总统的就是说，好了，我会尽量听你的，我会尽量来到满足你的，如果你可以投我一票的话。当时的犹太人都是这样，他们要一位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主，一位能够听他们的话的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不愿意跟他们玩这个游戏，所以约翰用一句的说话来结束这个的神迹。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而且都知道为什么要强迫他做王，所以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呢，我们岂不都是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君王，在我肚饿的时候能够喂饱我，能够将我 我的一切的烦恼，我的困难，我家庭里面所有的琐事，他都能够来到满足。他能够改变我的先生，改变我的妻子，我以为他能够改变我的神明仔，我以为他来到满足这些，我以为他来到帮助我一切的计划，好让我能够完成我自己的那个梦想。我们仍然要在我们的生命那个驾驶座位上来到左右这一位的君王，我要他向左他就越向左，我要他向右他就越向右。这样的耶稣，这样的救主，哪个不想要，是不是？但是这里的这个故事话，如果你和我想要这个君王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这样做那样的话，在幕后指示他几时浮出来，几时沉下去，耶稣对这个好像没什么兴趣的，是不是？如果你在这里坚持的话，他怎么样？他会再一次的退到山上去了。他要做君王，他要所有跟随他的人来到听他的指示，来到顺服天国的那个意情。他要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贫穷谦卑的心，一个哀痛的心，一个温柔柔的心，一个爱慕公义的心，一个怜悯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一个使人和睦的心，愿意为义受到逼迫的心。他要我们爱神爱人，他要我们跟随他的人，在生命里面能够培养出他的那个样式。今天当我们回到家，明天当我们回到学校，回到工作的地方，这个的君王要我们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特别一些很不可爱的人，这个是一个牺牲的一个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他要我们按照他喜悦的方式来到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周围的同事，他要我们来到跟随他，让他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六年多前，美国监狱团契的创办人 Chuck Colson 去世， 在四十多年前水门事件，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都会知道，年轻的大概你不会有太多印象。在这个水门事件最高峰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当时很多人对他这个悔改带着一个很为怀疑和挑剔的心态，想想这个人又在这里搞什么鬼了。他是不是想利用现在要利用宗教来到为自己以后的事来到铺路呢？来到是不是来到实现他还有一些的我们不知道的诡计呢？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他就承认所有控告他的那些罪名，然后送了坐监了，是不是？他几年之后就被释放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有些人注意，他身体是出来了，但是他的心好像还在监狱里面。跟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开始了这个监狱的事工，去到世界一些最黑暗的、最恐怖的一些监狱，和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在那握手，在那跟他们祈祷，在那向他们传福音。他都开始了很多的善工，包括了美国这边的世界一些不同地方的监狱的改革。他不单止关心那些坐监的人，而且他都在那关心那些他们的家人，包括他们的神明仔。所以很多的教会每一年圣诞节都有个叫做天使树的计划，是吗？天使树的计划就是你收集一些不同的玩具，能够给这些坐监的人的神明仔。这个是他们开始的一个事工。在几年前，因为他对社会的贡献，美国社会的贡献，一个基金会就给了他一个$1,000,000的奖金奖赏，然后他将这些奖赏全部捐了给不同的慈善机构。我们看到他在生命的下半段，也都就在过去的四十几年，他一路在跟随着他的这个王，这位的主，去他要他去的地方，做他要他做的事。这位的耶稣也都是你和我的君王，因为他是王。所以当我们带着我们的伤痛，带着我们各样的需要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在他的主权和在他的怜悯之下，他可以满足我们，他可以供应我们每日所需要的，也都他也都可以医治你和我心灵里面的一些创伤，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伤痛。我们当中或者有人因为这样就信了耶稣了，曾经有一个时候你在生命里面遇到危机，有人就告诉你，你求耶稣吧，耶稣会听的，你向他祈祷，他果然听了你的祈祷，他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就信了。如果你是这样信耶稣的话，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好感谢神。但既然现在信了他了，你在这里跟着他了，是不是就要开始你都改一下我们的思想了，你都改变一下我们的价值观了？没错，他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到供应我们，按照他的心意他来到医治我们。但是同样重要的，或者是更重要的，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决定你和我的去向。无论在教会、在家、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他要你和我来到跟随他，来到顺服他，按住他那个天国的意性来到行事为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就是那一位的君王，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而且当你相信了他，你可以得到永生。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不单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更加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不是你我来到决定他几时浮出来，几时沉下去，而是你和我都要在这里全心的来到顺服他，来到跟随他。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相信我哋或者都有啲嘅事情啊，或者啲嘢系我哋好坚持我哋要嘅，一定要耶稣俾我哋，一定要按住我哋嘅意思嚟到咁做，我哋点都唔肯放。好唔好？喺呢个时候你谂一下，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样咁嘅嘢，或者几样嘅嘢，系咪你同埋我都要学习将佢哋，将我哋嘅手打开，放松，唔系要耶稣嚟到听我哋嘅话，系将呢啲嘅事都交俾佢，让佢嚟到决定，让佢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嚟到做主做王。好唔好？你自己用一啲嘅时间，你安静嘅嚟到默想，用你嘅话语，你都话俾神听，让佢喺你同埋我嘅生命里做过一位嘅君王。